十诫系列讲到二十。第八诫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五节。韦保罗牧师2018年7月1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1月31日。我们现在讲解第八条诫命。这条诫命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五节，就是神的话语不可偷盗。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我们一同祷告天上的父啊，这似乎是一条极其简单的诫命，我们祈求父啊，你使我们明白其中的深度。我们祈求父啊，你帮助我们在理解顺服这条诫命的意义上打下更深的根基，使我们明白如何忠心地遵行这条诫命，也明白这条诫命如何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途径。因此，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对不可偷盗这句话深刻而属灵的认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多年前，我的一个孩子穿着一件借来的衣服玩耍。当我们发现那件衣服很可能会被弄脏、扯破或者弄坏时，我的妻子就建议他换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衣服。他的解释大致是这样，这件衣服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不想把它弄坏。几年前，我去参加了一次短期宣教。我认识的一位女孩正好需要用车，于是我就把自己的车借给了她。我只离开了几个星期，等我回来时，如果不是后来她告诉我，我根本不会知道她曾经开着我的车出了一个相当严重的事故。因为在我回来之前，她已经把车修好了，而且看起来甚至比我借给他时还要好。我非常确信他在修复我这辆车时所付出的用心和急切远远超过如果这是一辆他自己的车。因为我后来才知道，这次维修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小的经济负担。如果是他自己的车，他很可能会拖一段时间再修，但他不愿意把一辆有明显凹痕的车还给我。不知为什么，我们心里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借来的东西，尤其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比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更需要小心对待。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要真正体会这条诫命的深度，我们必须开始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而我所说的这种方式，就是带着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真正拥有。一切都是神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先进入这个范畴。当然，我稍后会对这一点做出修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东西。但我希望我们先稍微退一步，承认我们在开篇所读的诗篇中所看到的真理的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他拥有一切。我们在诗篇五十章十至十一节读到，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神拥有万有。若不把这一点牢牢地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我们就无法真正明白顺服这条诫命意味着什么。要对这条诫命有正确的态度，我们必须理解，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接纳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是难以穷尽的，那就是我们一切的成就，以及因这些成就而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慈和护理的结果。一切都是如此。以赛亚书26章12节在乍看之下似乎说了一句自相矛盾的话，其实并非如此。经文说，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等一下，我们所做的一切却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你会发现经文本身就带着一种张力，好像是我们成就了这些事，但真正成就这一切的却是神。于是天然的理性就会说，这不是矛盾吗？ 怀疑的人可能会认为这里存在逻辑冲突。但以赛亚并不是在承认或屈服于某种虚假的说法，而是在承认神在万事之中的至高主权、护理和旨意是人无法逾越的。你可能会问，那到底是谁成就了这些事？是他们成就的？是我成就的？还是神成就的？在某种意义上，答案是两者都是。但一个极其勤奋、极其努力的人，也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我们所有的辛劳、所有的付出，都不能使神成为我们的债务人。我们永远不能对神说，我这么努力工作了，所以你欠我什么。当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并非如此。如果我为你工作，到你家来割草，你答应付我每小时11美元，我工作了4个小时，我是不会离开的，直到你付我那44美元。你欠我钱。但在更宏大的图景中，在更大的层面上，我必须认识到，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最后没有付我这44美元，如果你说，你知道吗？我其实没有44美元，不过草已经割好了，谢谢你。你这样做是错的，但当我转身离开时，神并没有亏负我。在这样的认识中，有一种满足和安息，因为我知道神已经命定凡事的发生。我之所以花时间讲清这个概念的必要性，是因为当我们开始展开这条诫命的全部范围时，这一点就会变得十分清楚。我们将用两次讲道来探讨这条诫命的整体含义。可以这样说，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其含义远远不只是不要拿不属于你的东西。当然，它确实包括偷窃行为，但它的深度远不止于这是我的，你不能拿。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些问题，有些今天讲，有些下次讲。既然神拥有一切，我们是否可以推论说人什么都不拥有？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吧？但那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却会催生一种支持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心态。而这种立场在我们所处的文化中正变得越来越流行。我们还要问，既然神拥有一切，人是否可能偷自己的东西？我能否偷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在对待自己所有物的时候，我是否也可能违反这条诫命？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偷自己的东西，那既然本来就是我的，这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听起来也许很奇怪，但等我解释之后，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我认为人确实可以偷自己的东西。今天早上我们不会太多讨论接下来的三个问题，我们将下次再谈我们在哪些方面会抢夺他人，人如何抢夺神，最后谁是那位终极的窃贼，他又偷走了什么。这些我们都会稍后再讲。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观念。我曾经看过一场抗议活动之类的场合，听到一个人拿着麦克风喊，你们要知道，耶稣是个社会主义者。那么，这是真的吗？耶稣是社会主义者吗？要探讨这条诫命，我们几乎不可避免的要触及一些政治理论和经济问题，因为它确实与这些领域有关。我并不打算把整篇讲道都变成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但我希望我们至少在这些问题上建立起一种合乎圣经的思想框架。因为在自称基督徒的人群中，确实有人主张既然神拥有一切，人就什么都不该拥有。我们不应该拥有财物，也不应该以拥有者的身份行事。他们常常举出的旗帜性经文是《使徒行传》4章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听起来有点像社会主义，像是一种共同所有的理念。 那么，这段经文是否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圣经根据呢？我要明确地说，它并不是。我在讲稿里写道，对这段经文稍作仔细的考察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条命令。事实上，甚至不需要多么深入的研究。你不需要懂希腊文，也不需要做复杂的经文对照。你只要读这段经文，就能看出路加是在记录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当时的人并不是被律法所驱动，而是出于对弟兄姐妹的爱。那里并不存在任何政治或律法上的强制。这是五旬节，是宗教性的节期，是宗教性的聚集。来自各地的人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些人资源不足，而众人就在神恩典的感动下，出于善意彼此帮助。因此，当我们试图通过制定律法来强制施行仁慈和慷慨时，我们必须格外谨慎。简要地说，民事官员政府的职责是保护无辜者，惩治作恶的人。我知道这样说是在简化问题，但这确实是他们的职责。他们要保护无辜者，他们要惩治作恶者。至于施行爱与仁慈，那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个人公民的责任，是私人公民的责任，或者是由私人公民自愿组成的群体来承担，比如教会或其他救济机构。不要误会我在说什么，我并不是反对爱与仁慈。爱与仁慈当然应当发生，而且必须发生。但那不是政府的工作，而是你的工作，是你作为一个私人公民的责任，是你作为一个自愿组成的群体的一份子，甘心乐意地说，我要去关怀这个人。顺便说一句，我们过去在许多行业中是有这种传统的。比如律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医生几乎被行业规范要求每年有一段时间免费为人看病，这原本就是医生职业操守的一部分。但问题在于，当政府越是接手这些事情，公民就越容易说，既然是政府的工作，那我就不需要做了。我还要告诉你另一件事，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结果反而是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我认为这在理论上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是一种被误导的理论。让我换一种方式来说，一个由不爱邻舍、不关心邻舍的个人所组成的国家，永远不可能选出一个真正爱人、关心人的政府。我们只是把责任推给了别人，但那不是他们的工作，那是你的工作。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从统计上看，那些最积极推动这种社会主义思维的人，在实际掏出支票簿真正帮助他人的时候，反而远远少于那些相信这是私人公民责任的人。这本该让我们感到震惊。当你告诉别人去捐钱，或者强迫别人捐钱的时候，你并不是在慷慨。你不能用我的财物来表现你的慷慨。真正的慷慨是你用神托付给你属于你的东西去施予，而不是用神托付给别人的东西。归根结底，要构成偷窃，前提必须是某样东西是被人拥有的。如果我们不承认私人所有权的正当性，这条诫命本身就失去了意义。这条诫命的核心正是围绕着对那些神所拥有却托付给人的事物的正确处理方式。可以这样说，从属灵的角度看，是神拥有这一切，但从世俗的角度看，是你在拥有，而神把这些交托给你。我认为我们应当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这条诫命也暗示了神所赐予的私人所有权。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那段经文丝毫没有暗示政府有责任去分配他人的财产，那种意思根本不存在。但我确实在自己的一生中看到了这样的变化。我曾经告诉过你们，我在一家养老院工作了25年。我刚开始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住的大多是寡妇， 他们中许多人出生在19世纪末。他们记得自己年幼时，把所有税加起来，总税大概只有 12%。而现在呢？30%、40%一路飙升。因此，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就放在这里。如果我们想理解圣经中的经济观念，就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实施一种形式的偷窃。当政府假定自己拥有原本属于私人公民的财物时，就可能构成这种问题。比如房产税、遗产税、所得税，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在对其本不拥有的东西行使权利。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我们至少应当开始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即便我现在并不是在鼓动公民不服从，或者去萨克拉门托或华盛顿特区游行示威，我们也应当开始重视经济问题，在投票、思考和行动上，朝着一种更合乎圣经的经济理解迈进，不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中，在教会中，还是在向我们征税的政府层面。最后还有两点，我一直说我不打算讲这些，但既然我已经把它们写在讲稿里了，又怎么能说不讲呢？不过这些问题可能比你们感兴趣的要更深一些。我们也可以讨论印制没有任何实物支撑的货币是否构成欺诈。许多人认为自从脱离金本位之后，我们就在这样做。还有部分准备金制度，也就是每印100美元背后可能只有2美元的支撑。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个政府制造永远不可能偿还的债务是否构成偷窃，诸如此类的问题。总而言之，尽管神拥有一切，他却把他的财物放在个人手中，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应当被视为这些财物的所有者。同时，我们也应当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和行事，承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从神那里借来的，最终都属于他。因此，我妻子一开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心态，我们不想把这件衣服弄坏，因为它属于别人，应当成为我们对待一切财物的基本态度。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最终都是属于另一位，我们应当以谨慎和关怀来对待。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开始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既然神拥有一切，我们是否可能偷自己的东西？如果我没有拿别人的东西，我还能违反这条诫命吗？如果我们确实可能偷自己的东西，而我认为这是可能的，那既然本来就是我的，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们真正在心态上承认一切最终都属于神，那么即便是在对待自己的财物时，我们也可能构成偷窃。基督徒应当为拥有而工作，并且要谨慎地管理那些因神的恩慈而被交托在自己手中的事物。记住，我在工作，但真正把这些赐给我的是神。我不能对神抱着一种态度，好像说你欠我的。无论我多么努力，都不能让神成为我的债务人。他是白白赐给我，然后对我说好好看管这些。正如箴言所教导我们的，虽然我们今天不常这样思考，也许农夫和牧人更容易理解，但我们应当以同样的原则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甘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箴言27章23至27节。我们要留意自己所拥有的。神把这些赐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所需，也是为了我们所当照顾之人的需要，而我们要为此负责。 正如我们在借用他人财物时会格外小心，我们也应当同样认真地照管神托付给我们的东西。疏忽、浪费，即便是在对待自己的财物上，也是一种偷窃。我前几天刚经历了一件事，我和妻子买了一台冰箱，结果门坏了，只好退回去。第二台的门也坏了，又退回去。第三台送来时，一个门能用，另一个门却不行。后来才发现，其实是我自己没搞清楚那个门到底该怎么用。不管怎样，我们问送货的人，那之前退回去的冰箱你们怎么处理？他说，就直接扔掉。我想到你们中许多人的父母甚至祖辈，有多少人经历过经济大萧条。我记得我母亲告诉我，她小时候在纽约大萧条时期，曾经从垃圾桶里捡出一个葡萄柚来吃。而我想到我们家每天倒掉的垃圾，那里面的食物足以养活许多人。这些都是我们应当认真反思的事情。我们应当好好照管神所赐给我们的，不要在这些事上显得疏忽和浪费。但我们现在实在是太富足了，我是用比喻的说法。当然，从字面意义上看，好像也差不了多少。不管怎样，这就把我带到问题的第二个部分，如果我们真的可能抢夺自己，那既然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们的，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可能会说，你总不至于因为偷自己的东西而被关进监狱吧？如果我们不去劳作，也不去好好照管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最终就会发现，这些东西会被那些愿意去做的人所取代、所接手。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合乎圣经的理解。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一定会在每一个人身上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发生。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神对一个群体、一群人的整体教训。主是在对一大群人说，如果你们不这样行事，如果你们不这样生活，那么你们所拥有的财富、你们的产业、你们如今所享受的丰盛，终究会失去。而我并不认为这一定意味着神会用极端、超自然的方式来完成这一点，比如裂开大地把我们吞下去，或者用闪电击打我们，或者像对待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样用天火将其毁灭。我认为更多的时候，这只是懒惰和疏忽所带来的自然后果而已。当我们塑造出一种容忍疏忽、浪费和懒惰的文化时，我们就可以预期会看到无家可归，会看到饥饿，会看到饥荒和疾病。箴言十章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我读到这节经文时，心里想，这并没有什么高深莫测之处，它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对吧？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恍然大悟的真理。疏忽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而殷勤劳作自然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箴言六章六至十一节说，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很有意思，不是吗？没有人站在蚂蚁旁边监督它，没有人向蚂蚁征税、鞭策它。蚂蚁只是本能的去做它该做的事。这些经文所描述的，正是那些违背这条诫命之人的结果，无论是对待自己的财物，还是对待他人的财物。无论是对待自己的时间，还是对待他人的时间，无论是在自己的努力上，还是在他人的努力上。懒惰、不愿意工作、不愿意供养自己和那些依赖我们的人，都是一种偷窃。我们必须认识到， 拥有必然伴随着管家的责任。你在照看别人交托给你的东西时，会很自然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当神把东西交托给我们时，我们也应当有同样的意识。既然神最终拥有一切，我们就要为他所赐给我们的负责，而这责任甚至包括整个世界。我要在这里用一个词，这个词背后承载着一种我并不完全认同的运动，那就是环保主义。有一个被称为环保主义的整体运动，其中许多理念我并不赞同，因为他们把受造界、把地球本身放在了终极的位置上。但我确实赞同他们在照管世界这一点上的许多目标。作为基督徒，我们理当关怀这个世界。你们也明白，我以前提到过这个问题，有人曾在问答时间对我说，你知道你在谈环保主义时，是在把自己和谁放在一起吗？所以，我想说清楚这一点，我们这些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认识到，神要我们为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世界负责。这是一项在堕落之前就已经设立的使命。我们在创世纪一章28节读到，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把管理大地的责任交给了我们。而我所说的管理是指一切层面，不只是回收利用，当然也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些事情，比如政治、经济、艺术等等。你愿意列举什么就列举什么吧。在这受造界中，没有任何一样是神说这不属于我，我不要的。一切都属于他，而他把照管这一切的责任托付给了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承担起这份责任，并据此行事。所以，对这条诫命最微妙，也最容易被忽视的违背，恰恰发生在我们如何处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上。也许正因如此，在威斯敏斯德大要里问答第141问中，对顺服第八条诫命的解释包括，以审慎的关怀与努力，去取得、保守、使用并处置那些为维持自身生活不合自身处境所必须和适当的事物，并且以一切公益合法的方式努力谋求维护并促进他人的财富和外在境况，如同自己的财富和境况一样。追求贫穷本身并没有什么属灵价值。没有。是的，好，谢谢，我很欣赏你这么激动。你们这边结束了吗？有时候你们结束了可以告诉我一声。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他是准确的。富有不是罪，贫穷也不是罪，懒惰、疏忽、不去行神呼召我们去行的事才是罪。如果神在你中心生活的过程中定义让你最终成为贫穷的人，那就让他如此吧，这并不是对你的控告。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同时，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沙漠教父时期，以及早期罗马天主教会中，曾盛行一种观念，比如修道主义、苦修主义、自我贬义，在编织铸钱鞭打自己等等。人们认为，只要我保持贫穷，那就是一种美德。但这根本不是事实。住在洞穴里的隐修士并不会因此就变得有德性。有人曾说，一个人独自住在山腰上，很容易显得有德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你在那里和在城市中心一样有罪，只不过你是独自犯罪，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要求你为此负责。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对结果的掌控是有限的，但神要我们对自己的努力本身完全负责。这条诫命呼召我们用全心来追求这些事。在威斯敏斯德大要里问答第142问中，对违背第八条诫命的列举也包括 懒惰、奢侈、浪费的生活，沉迷浪费性的娱乐，以及一切不当地损害自己外在产业，使自己失去神所赐产业应有的使用与安慰的行为。我希望，也真的盼望，在问答时间你们能和我交流，你们是否已经开始抓住这条诫命更深层的根基，看见它远远超越了不要拿我的东西这么简单。在这条诫命中，所有权本身是受到保护的。为了帮助我们完成神所呼召的正确管家职分，第八条诫命确立并保护了所有权，也要求我们尊重他人的财产。赐给亚当的那项使命，就是要治理，要管理，这个使命终究会被成全。而他成全的方式，就是借着我们对神所赐之物忠心的管家职分。这需要忠心。在某一群只有一种被称为前千禧年时代论神学的人当中，有一句我非常不同意的话。他们认为圣经教导说，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坏，越来越坏，而这正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就是让一切不断恶化。而我们若试图改善所处的文化，不过是在做徒劳无功的事。他们常用的一句话是，这就好比在泰坦尼克号上摆放甲板椅。换句话说，船正在下沉，那为什么还要去摆放家具呢？如果他们是对的，这样的说法似乎也说得通。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对的。不过我要说的是，若没有对基督的信心，若不从福音而来，试图去治理世界，建立秩序，以良好的管家心态来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世界，确实就像是在泰坦尼克号上摆放家具一样，毫无意义。这一切若要真正发生，唯有借着人听见福音，信靠基督，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有责任，去照管神所交托给他们的一切，才有可能实现。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着在基督里荣耀神而行的。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若没有神恩典的作为，若没有福音所带来的心灵更新，这一切永远无法成就。耶稣来是为要拯救那些在死亡与黑暗中的人。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自己也曾是被掳掠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至二十节中问道，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曾被我们灵魂的仇敌掳去，也被自己甘心犯罪的心所捆绑。这并不是说魔鬼强迫我们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那正是人类的光景。后来我们被赎回了，我们有了真正的归属。我们曾被偷走，却被基督买赎回来，归属于他。正是在认识到这一终极的管家身份时，我们才知道应当如何行事。正是在福音的光照之下，我们才去追求爱神、爱人，这也正是我们研读这些诫命的原因。我们一同祷告，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明白，顺服你的诫命，正是我们爱你、爱彼此的外在表达。这些诫命并不是沉重的负担，他们是荣耀的、公义的、圣洁真实的。求你帮助我们对这些是存这样的心智，在其中得着智慧，并全心全意地行在其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